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星期六为争夺基辅控制权仍在战斗，爆炸声和枪声四处响起。乌克兰官员敦促他的国民帮助基辅抵抗俄罗斯军队入侵。基辅的一个军队基地遭到攻击，但乌克兰军队说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被击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俄军星期六对基辅的攻击会更加激烈，基辅需要特别关注。泽连斯基星期六说我们不能够失去首都。美国和西方官员星期五2月25号说作为将乌克兰政府斩首计划一部分而向基辅和其他重镇推进的俄罗斯军队似乎失去一些势头。随着实地战况发展，西方和莫斯科都加大了信息行动力度。星期五俄军继续缓慢深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首都基辅部分地区以及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附近地区继续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名要求匿名以便讨论情报事宜的美国高级国防部官员说，自从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在攻势中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多数打击目标都是乌克兰军队。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军队正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猛攻。星期六清晨，爆炸声在整个城市回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国家立场坚定，抗击可能会决定乌克兰未来的包围。泽连斯基誓言要留下在乌克兰，并且说战斗在这里。据报道，激战已经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包括炮击摧毁基辅的一座大厦、一些桥梁和学校。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俄罗斯可能寻求推翻乌克兰政府。美国官员称这个是普京的最终目的。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攻击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至今为止重绘世界版图、恢复莫斯科在冷战时期影响力而做出的最鲁莽的行径。在乌克兰面临着爆炸和炮火，基辅的命运吉凶未卜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停火，并在一份暗淡的声明中说多个城市正在受到攻击。他说今晚我们必须立场坚定，现在正在决定乌克兰的命运。美国星期五2月25号宣布将会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资产。在此之前，欧盟和英国采取类似步骤，目前世界各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试图加大针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这项行动，在这个之前，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一致同意冻结普京和拉夫罗夫的财产和银行账户。英国政府星期五亦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外相特拉斯在推特上说，我们不会停止向克里姆林宫施加经济痛苦，直到乌克兰主权得到恢复为止。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对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制裁反映出西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绝对无能，世界领导人极少成为直接制裁的目标。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唯一受到欧盟制裁的元首是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地利外长亚历山大沙伦贝格说，对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采取这样的举措是历史上独特步骤，但他说这个显示出欧盟国家在反对俄罗斯行动方面的团结。欧盟对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制裁是更加广泛一篮子制裁措施的一部分，这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的银行、炼油厂和国防产业。美军一艘战舰星期六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军称这个是例行活动的一部分，不过美军的举动势必会激怒中国。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说，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的穿越。拉尔夫·约翰逊号穿越台湾海峡，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第七舰队发言人尼古拉斯·林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执行任务。中国国防部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以电传的方式希望对方置评的请求。台湾国防部称有关置评请给予 美國海軍。去年美國海軍戰艦差不多每個月都穿越台灣海峽，星期六的穿越是去年11月以來的第一次。白宮星期五2月25日宣布，美國總統拜登決定提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傑克遜有望成為第一位任職美國最高法院的黑人女性，不過分歧嚴重的聯邦參議院預料將會在該提名的確認過程中進行激辯。獲提名進入美國最高司法機構的傑克遜現年51歲，而接替83歲的退休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布雷耶是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最年長的一位，他從1994年以來一直在任，目前打算在今年6月底退休卸任。美國歷史上共有115個人擔任過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中只有兩名非洲裔的法官，而且都是男性。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拜登一直在改變宣布該任命的時機。白宮在一份聲明中稱讚拜登總統提名的候選人具有非凡的資歷、無可挑剔的品格和對法治的堅定不移。巴基斯坦星期五2月25日說，阿富汗6個鄰近的外長下個月將會在中國會晤，討論這個由塔利班統治、飽受衝突遊論的國家面臨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動盪。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在伊斯蘭堡舉行的一個記者會上說，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亦都將會參加3月30日開始在北京主辦的為期兩日的會議。庫雷希說，討論的重點是如何去保護阿富汗人民不受人道主義危機的影響，並防止阿富汗的經濟崩潰。如果阿富汗出現經濟崩潰，但願上帝保佑不會，它的影響不單止會波及巴基斯坦，還會波及到其他鄰國和整個地區。庫雷希警告說，這次在中國舉行的會議將是自塔利班8月接管阿富汗以來，阿富汗鄰國之間的第三次這一類的對話。這些國家包括了中國、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尼克松访华50年之际，乌克兰危机改变着美中关系。今年2月标志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50周年。正当各界平息这一次访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俄罗斯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这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亦都让审视美中关系发展有了新的角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克莱蒙特密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佩敏恩2月17日在美国期刊评论汇编发表题为《尼克松倒中国倒啱咗啦》的文章中指出，尼克松1972年访华立即导致了冷战力量平衡，并开启了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这项接触政策在两个前死敌之间产生了40年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因此它必须被视为一项巨大的成功。裴敏恩是这样写的。然而他认为，虽然对华接触政策为美国带来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红利，但是由于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这个接触政策从大约10年前开始就已经无以为继了。习近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视为实行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障碍。我们未有进行尼克松建议的那种政治改革，但我们成功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斯2月22日在美国说，这个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他强调，王辑斯说，1989年尼克松再度访华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有机会跟他交谈。我还记得他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那时候，没什么人权的，但是我们还是在关系上取得突破。他接着说，好像是 冇經濟改革嘅政治改革係會失敗噶。我諗佢所指嘅係蘇聯啦。佢仲話冇政治改革嘅經濟改革亦都會失敗。我諗所指嘅係中國啦。但我認為自從佢1989年訪問以嚟，中國已經繁榮昌盛。王輯斯話：當然政治改革仍然喺度議程上，但唔係西方考慮嘅嗰一種政治改革。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麥克索博利克認為，就目前情況而言，王輯斯或許係啱嘅，尼克松嘅賭注係錯嘅。索博利克話：究其原因，至少今日2022年，該黨就揾到咗破解密碼嘅方法。他們找到了一種既保持海盜身份同時又可以致富的途徑，而美國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索博里克說，我們促成了中國的崛起，我們令到中國在很多方面變得富有，資本的持續流動繼續使到中國共產黨能夠管理和控制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就是為什麼你會看到關於脫歐的大辯論。王輯斯承認，在他進行的40輪對美國智庫官員等有關人士的訪談中，所有人都對美中關係不抱樂觀。我聽到的悲觀情緒比我之前在2019年的訪問和特朗普年代更加多。裴敏恩指出，尼克松創建的美中關係的基礎是脆弱的，而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亦都一直處於因為突發事件有可能脫軌的危險之中。1989年6月，鄧小平在天安門廣場鎮壓和平民主示威的時候，幾乎結束了美中接觸，只是在老布殊總統一面制裁北京，一面靜悄悄地派斯考克羅夫特密使見鄧小平之後，才挽救回這項政策。但代價就是他被批評為向北京的屠夫叩頭。裴敏恩寫道，尼克松的遺產在2001年再次受到威脅。裴敏恩寫道，當時在小布殊總統政府佔主導地位的新保守派認為必須圍堵快速發展的中國所構成的地緣政治威脅，但是突然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使到這個壓制的政策未能夠實行。911事件20年之後，美中關係再次面臨衝擊。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發動全面的入侵，這場危機突顯了一個更加大的戰略失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節目主持人扎卡里亞2月20日在他的節目中這樣說，戰略的核心規則之一就是分裂你的對手，但是美國外交政策正越來越多地做著相反的事情。他所指的是冬季奧運會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了5000多字的文件，確認雙方無限度的合作。扎卡里亞說，這兩個大國似乎比50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了。扎卡里亞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都是西方的對手，但彼此有很大的不同。俄羅斯是地緣政治攪局者，而中國作為經濟大國，他可以令人信服地聲稱想要世界穩定。扎卡里亞指出，將俄羅斯和中國混為一談，表明如今華盛頓的意識形態已經超越了戰略。扎卡里亞表示，現在美國需要的就是當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策略，努力和中國建立更加好的工作關係。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利克稱此為緣木求魚的傻瓜差事，我不認為我們處於可以奢侈地讓俄羅斯和中國互相對抗並採取一些宏大戰略的時代。據我所知，俄中在世界舞台上反對美國的立場都是一致的，我們處於需要同時在多個方面、多個場合和多個地區進行競爭的境地。我不認為存在犧牲中國和俄羅斯結盟或者犧牲俄羅斯和中國合作的可能性，我們沒有辦法以俄羅斯或者中國的代價去拉攏另一個，我們將不得不同時面對他們。索博利克指出， 中國絕對不是維持現狀的大國，他們正試圖反對現狀，他們是一個修正主義大國，不單止致力於重新調整全球經濟影響力，他們還想為自己的利益重新去繪製地圖，而且他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只要看看他們在南中國海做些什麼，看看他們在跟印度接壤的邊界上所做的事情，看看他們對不丹所做的事情。索博尼克認為中國現在是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中國共產黨及其惡意影響對我們的公民社會在很多方面滲透得太深，危害得太過深了，我們需要做好和中國長期競爭的準備。很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上陷入尷尬，又要維護主權第一，又不敢承認俄羅斯侵略。王輯斯在講到俄中關係時對此的解釋顯示，對北京而言這個並不尷尬，而是有重要的安全考慮的。他說中俄關係有兩條路徑，第一就是兩國的地緣政治關切，第二就是共同抵制西方試圖改變兩國國內政治上的共同基礎。外界正在關注地緣政治，關注第一部分關係，而中國一再表示應該尊重其他國家，尊重俄羅斯的正當安全關注。抵制西方的政治改變企圖就是北京所說的安全利益了，即中共對國家權力的控制有時候它比國家主權更重要，在這個問題上中俄兩國有共同的基礎。索博尼克認為美國國內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試圖拉攏俄中一方去對抗俄中另一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我不知道我們從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當中可以學到多少我們今日可以複製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去說，他認為尼克松基辛格的遺產現在已經過時了。白宮這個月發表的美國印太戰略明確地指出，美國的目標並不是要改變中國，而是要塑造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共同利益與價值觀最有利的影響力平衡。2012年王輯斯和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訪如合寫了《中美戰略互疑》，試圖對此加以解釋和應對，但王輯斯說今日他已經改變了想法了。互相不信任會持續很長時間的，這是一個新的現實，不單止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而且在整個國際關係中。王輯斯說我們能做的不是消除不信任，甚至不是減少不信任，而是在認識到你不一定要信任我，你亦都知道我不一定信任你的情況之下，去改善或穩定關係。但我們必須建立我們共同利益並增加合作，減少麻煩。王輯斯說這次危機可能是三個國家中俄美重新調整彼此關係的關鍵時刻，我不認為中國會改變以前傳統的對俄羅斯對美國的政策，但有些事情可能會發生，在烏克蘭危機中事情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三說，當我們在觀察普京總統的行動，當我們為他進一步入侵烏克蘭不幸地對烏克蘭人民造成死亡或破壞而做準備時，這個確實為中國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是不是會考慮並認為這個是可以接受行為來呢？但索博尼克認為中共不會因為羞恥心受到刺激而改變以採取負責任的方式去行事，他們不會因為被羞辱而以我們的方式去思考，以為我們可以實現這一點是巨大的錯誤，他們跟普京一樣在這方面只是相信實力。我認為在烏克蘭事件之後，我們需要正確去理解實力在外交政策中的運作方式。索博尼克說，我認為這個實際上會為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帶來更多穩定，而不是更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四2月24号发表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世界各国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总体水平连续16年发生衰退，而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的威权扩张中扮演着带头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年，全世界有 38.4% 的人口生活在完全不自由的国家，这是自从1997年以来的最高的比例。 41.3% 的人口生活在部分自由的国家，仅有的 20.3% 的人口居住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总共有60个国家地区的自由得分下降，仅有25个国家分数上升。中国被列在56个非自由国家之中，仅是获得9分，和缅甸、阿塞拜疆、利比亚、也门分数持平。报告强调，中国、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之中获取最大的权力，自由国家的既定规范被挑战或者破坏，全球秩序正是逼近临界点。如果民主捍卫者不携手保障人民的自由，威权模式就会获胜。该报告作者之一、自由之家研究部总监艾米斯利普维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民主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独裁者越发联合起来攻击民主规范和机制。乌克兰危机亦都象征着权力平衡从民主转向专制，以及威权主义者如何大胆地扩大政权侵犯人权。乌克兰人民和所有人民享有自由生活、选择领导人和自治的根本权利。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民主衰退的问题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卸下民主选举的伪装，政变和攫取的四处扩散，民主体制内部的溃败，反民主联盟的建立等等。譬如中国政府阻止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谴责缅甸军方接管政权，中俄联手软化联合国对苏丹政变的回应，土耳其在經濟外交壓力之下迎合北京，流亡維吾爾人更難獲得永久居民的身份，甚至有數百人被關押在遣返中心。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向委內瑞拉政權投資，抵消國際制裁的衝擊。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黃天成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來到了非常非常關鍵的時刻，以俄羅斯、中國為領袖，形成一個強大的反民主的力量或者是陣營，聯手阻抗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進而影響民主選舉。有些國家極權的勢力抬頭，包括匈牙利、波蘭，有些國家民主化了，但是後來民主體制又崩潰死亡，就好像俄羅斯。美國目前亦都變得分裂，背後有俄羅斯的手。這份報告特別點名中國共產黨在推廣威權模式的過程之中發揮著帶頭的作用，去年進一步擴大的禁言範圍，運用經濟科技甚至是軍事威脅的手段施壓他國政府、國際機構和私營領域，推動中共偏愛的敘事體系，壓制國際社會對其侵犯民主和人權的批評。報告舉例指出，去年11月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家萬豪國際酒店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為世界維吾爾大會提供活動的場地，新西蘭議會由於經濟考量，在涉及新疆的動議之中並沒有使用種族滅絕這個詞。自由之家的資深中國研究員戴安寧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粉飾性地輸出中國模式，指民歌舞升平，掩埋白骨深深，中共推行威權體制提供了民主之外的另外一種選擇，作為國際支持和投資的來源，幫助獨裁者鞏固地位。他說中共並沒有展現出來的是審查制度，而建者和中共政權面臨的真正挑戰，沒有展現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公民社會的欠缺，以及努力改善經濟社會權利的中國人所面對的不斷變換的紅線。另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親北京建制派在去年12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之中大獲全勝。自由之家的報告指出，北京允許香港當局根據政治標準排除候選人，以國安法為名逮捕和拘留反對派領導人，強行關閉獨立媒體。因此當親北京的候選人主導新的立法機構的時候，沒有人感到驚訝， 雖然長期以來親民主派候選人都享有選民的大力支持，黃天成直言說香港已經內地化，以後不會有真正的選舉，沒有不同的候選人，還選什麼呢？中國好像只有一個候選人，香港多了幾個爛蘋果，但是都是仍是蘋果。大家親眼看到一個自由社會被強大的威權國家的消滅，就好像今天的烏克蘭，非常令人痛心。但是自由之家的研究也都注意到特尼斯、白俄羅斯、古巴、蘇丹、緬甸、香港等地湧現出民眾對威權統治的集體反抗，隨著民主政府和私營部門開始更多地關注道德人權和國家安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起身反抗中共的影響力。譬如立陶宛是第一個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新疆等地的人權迫害表明立場，網球運動員彭帥被迫撤回對中共高官的性侵指控之後，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為捍衛人權而犧牲在中國比賽的海量收入。該報告還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力，擴大了對政治反對派和公民社會的打壓，在去年9月的議會選舉之中壓制有效競爭。而同時，雖然集會自由獲得改善，受阻於難以跟隨的腐敗和前總統波羅申科的爭議性的案件，烏克蘭的國內政治仍然陷入僵局。這個星期以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一觸即發，王天成指出，如果烏克蘭被成功吞併，更多弱小的民主國家將會唇亡齒寒。烏克蘭的民主是有缺陷的，法治並沒有建立，間歇性選舉反反覆覆，內部非常之分裂，但是烏克蘭的民主再向前走，質量會提升，變成法治穩定的民主國家。如果被俄羅斯吞併或者經常處於戰亂，這個前景就會被消滅了，威權國家的邊界進一步推進之後，就會有新的周邊的國家，俄羅斯亦都會接住干擾迫害他們，會有新的相對弱小的民主國家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對於如何應對全球民主的威脅，自由之家在報告之中提出建議，包括民主國家應該同跨國鎮壓作鬥爭，有針對性地制裁人權迫害者和腐敗官員，將反對涉到統治和國際腐敗作為優先的事項，對於領導人規避任期制的國家縮減援助審查用於侵犯人權的技術和產品的出口，保護自由開放的互聯網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薛小山的報導。
俄羅斯星期四2月24日正式對烏克蘭開火之後，歐美等西方國家恐怕對俄羅斯擴大經濟制裁來到加強施壓。美國傳出下一輪可能聯合日本、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去祭出禁止芯片等半導體產品輸俄羅斯的制裁。對此，一部分觀察人士表示，全球都在仍然鬧緊芯片荒，因此這個禁令對半導體出口國家的影響不大，但俄羅斯電子消費市場可能會首當其衝受到漲價或者斷供的衝擊。不過另外一部分人士亦都說，經濟制裁是兩面刀，尤其是屬原物料出口大國的俄羅斯，如果對美國提出反制裁、限制原油等能源或半導體上游製程所需要的貴金屬出口，亦都可能會傷及到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並推高處於高檔的通脹。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歐美各國對俄羅斯祭出第一輪的制裁才剛剛生效，俄羅斯星期四2月24日就以導彈襲擊包括首都基輔在內的多個烏克蘭城市。俄烏戰爭開打，歐美各國繼首輪制裁之後，恐遲續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施壓。美國據傳打算聯合日本、台灣和新加坡對俄羅斯推出下一輪的芯片禁令。美國在星期二2月22日已經祭出了首輪的制裁，對象就包括兩間俄羅斯銀行和俄羅斯主權債券 亦都凍結咗部分俄羅斯政府高官喺美國嘅資產等。對於係唔係加入美國未來發起嘅芯片制裁，台灣政府星期四仍然未做出正式嘅宣布，但係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三2月23日喺接受傳媒聯合採訪時就已經表態，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員，願意參與各項有助和平解決爭端嘅努力。位於台北嘅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新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如果同美國禁止對俄羅斯輸出芯片等半導體嘅產品，對境內嘅半導體業影響並唔大，因為全球芯片仍然供不應求，再加上俄羅斯只係位居台灣半導體出口嘅第35大國家，只要嚟自美國等其他國家持續落單，將可以彌補因為制裁而對俄羅斯芯片出口短缺嘅影響。根據台灣財政部嘅統計，台灣電子零件近年嚟對俄羅斯出口每年約只喺$30,000左右，而電腦同埋資通訊類產品嘅年出口額亦都唔達到$4亿，只係佔該類產品整體出口比率嘅個位數。雖然俄羅斯喺軍用芯片同埋半導體科技上並唔依賴外國，但境內嘅電子消費市場或芯片供給90%以上都係靠入口㗎。因此啊，邱達新話：如果美國正式制出芯片禁令，將會對俄羅斯帶嚟一定嘅衝擊，包括消費性電子產品供應一時短缺或者係漲價。就算俄羅斯轉單中國，中國亦都唔一定能夠完全滿足到俄羅斯嘅需求。
俄羅斯進口台灣的這些半導體，最主要是應用在它本身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將來的話，它國內需要的這些東西會漲價，或者是沒有 supply， 當然會有一些。
邱達新話：俄羅斯進口台灣嘅呢啲半導體，最主要是運用在它本身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將來的話，它國內需要的這些東西電子產品會漲價或者是沒有供給，當然會有一些轉單，但是中國可能在這方面還未有辦法去取代台灣對俄羅斯的供應。不過俄羅斯是原物料出口大國，目前升溫的俄烏局勢已經推升國際原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根據美國財經網媒市場觀察引述顧問公司的預計，布倫特原油近期恐怕由目前的價位大幅上升14%，都去每桶$110。如果後續漲幅持續飆高達到40%之上，美國的通脹率就可能由現在的7.5%再直衝10%，而且這種能源震盪恐怕會令到美國未來一年的國內生產無額，因此節損1%。邱達新亦都話，能源等原物料價格可能隨住俄烏局勢攀升，導致製造成本上升，亦就係所謂嘅停滯性通脹。佢話呢一種非因需求上升所帶動嘅通貨膨脹，將會使得到各個國家嘅央行唔敢太過快去加息，亦都會為新冠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帶嚟更多不確定性。至於美國有沒有政策空間可以進一步因應通脹的飆升，將會是拜登政府所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尤其俄羅斯把持住全球半導體製程所使用的關鍵氣體和貴金屬靶，因此如果俄羅斯對美國發動反制裁，禁止這些原物料出口，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亦都可能會遭殃。對此，位於華盛頓的非政府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副總裁斯蒂芬·埃扎爾以電子郵件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美國有超過90%的半導體級奶器供應來自烏克蘭，約35%的靶金屬供應來自俄羅斯，因此俄烏戰事可能會導致供應鏈斷鏈，產能受阻並推升價格，但他說這個只會帶來一些的障礙，不至於引發危機，因為奶氣和靶金屬都有其他替代能源，而且半導體生產業者亦都早就開始去尋找多元化的供應管道。白宮早於1月底就已經暗示美國半導體業者，拜登政府考慮針對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采取芯片制裁，要美国业者提早针对库存或者供应链去找出因应之道。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将会因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该制裁类似特朗普政府时代对中国华为所采取的禁令。不单止美国制半导体制品，凡是用到去美国科技的外国制半导体制品都会被禁止输往被制裁的国家。不过艾泽尔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就陷入了严重的短缺，亦都时有断裂，因此俄乌战事来得时机颇为不佳，恐怕会加剧全球的芯片荒和紧缩供应链的樽颈。艾泽尔说，如果美国能够成功结盟其他半导体出口国家对俄罗斯制出出口禁令，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全面一致且广泛的出口禁令。制裁的对象都可能会遍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军事和电资通产业。不过一大挑战就是，俄罗斯不似得中国有华为和手机业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因为俄罗斯经济比较锁国，对外依赖度也不高，再加上俄罗斯对于半导体等库存早已经储备多时，因此拜登政府就算制出半导体出口制裁，亦都可能需要耗费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看得出成效。对于俄罗斯可能有的反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新看法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依赖这些原物料的出口，因此俄罗斯应该会三思，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主动禁止出口奶气或靶等贵金属，攞石头嚟砸自己只脚，嚟到伤害自己嘅经济命脉。虽然美国可望获得盟友嘅支持，共同对俄罗斯制出半导体制裁，但系美国塔夫兹大学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嘅全球经济所所长帕斯卡查克拉沃尔蒂曾经喺二月中旬喺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力劝美国唔好打出芯片制裁呢一张牌。他说，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芯片禁令成功打击华为，导致华为在2021年营收惨跌 31%，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制出类似的制裁却不一定有效的。他举出五大的原因。第一，是半导体的制程分工太过复杂，因此只要民营公司的供应链不尽透明，拜登政府很难完整追踪。其次，拜登政府对违反禁令的半导体民营公司都缺乏有牙齿的罚则。第三，俄罗斯市场七成的电脑和手机进口皆是来自中国的，因此拜登政府只要禁令一出，就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转单去中国，反而强化了中俄两国的民邦关系，并激化了美中两国的摩擦。而且美国亦都无力去阻挠中国出口半导体制品去给俄罗斯。第四，美国制半导体零件仍然可能透过其他国家想同俄罗斯做生意的小型中介商流入去俄罗斯军方。最后，只要美国同中俄的紧张关系因半导体禁令而达到临界点，就可能会迫使中国对台湾动武，来到夺取芯片大厂台积电的产能。他说，芯片方去年已经折损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如果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受创，恐怕都是不值得的。欧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制出制裁之际，中国则闻风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2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一向认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之外，仲质疑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成效。华春莹说，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但是美国的制裁解决到问题吗？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思考，仲是应该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全球经济高度连结，任何制裁不单止无效，对美俄两国以至全球经济都没有好处。不过他坦言，美国亦都只能以制裁来到因应，因为即使不约允许乌克兰加入，美国也不可能草率出兵的。
即便他同意乌克兰加入，你说美国能出兵到乌克兰吧？这个坑啊，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深。美国军队要能够进到乌克兰去，你还出得来吧？
戴炳炎说，即使不约同意乌克兰加入， 你说美国能够出兵到乌克兰吗？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加深。美国军队要能够入到去乌克兰，你还出得回来吗？第二，就是即使你不入去，将武器搞到去乌克兰，这些武器可能会卖了给俄罗斯，因为它是打游击战的，武器要落入俄国人手中，你说这个危险不危险呢？以上是美国CM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新的研究指出，41%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教导来自专制国家的学生时，曾经有自我审查。在有英国大学执教的学者说，英国大学过于依赖来自与中国国家机构合作带来的资金，在敏感议题上需要为香港和中国学生作更多的保障。有学生指出，有担心过功课中的言论，曾要求讲师将分享给其他同学前隐藏敏感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项新研究显示，英国学者教导来自包括中国的专制国家的学生的时候，会选择自我审查来避免同学生冲突。41%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教导来自专制国家的学生的时候曾经有自我审查，比率高于研究非洲和欧洲学者的39%和33%。来自牛津大学、珀茨茅夫大学和雅瑟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20年10月向英国94间大学共25000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职员发问卷，共1500人有回应。论文作者之一、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员普莱克说，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可能会更担心，因为当他们教导来自独裁国家的学生在独裁国家进行研究，会令他们更加接触到敏感议题。而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英国高校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积极招收国际学生。他说，除了商科和法律之外，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系时常扩大取录本地和国际学生，这或者会比教职员有一种印象，觉得市场需求比维护学术标准和自由更重要。他又说，比英国和爱尔兰大学的私人捐款是10年前的3倍，而来自公共部门和欧盟的研究资金却减少了。今年有接近290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就读，打破去年26000人的纪录。2013年的时候，只有69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学系现代历史讲师穆里奇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他没有自我审查过，亦都未有听过很多自我审查的案例。他认为中国学生并不是学术自由的主要威胁，而应该关注学界两方面的体制问题。他说，英国大学过于依赖来自与中国国家机构合作带来的资金，这些资金有机会导致审查或者是自我审查。他举例说，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被指控拒绝谈及新疆人权问题，英国大学以往有份培训香港警察，以及英国大学仍然有不少孔子学院。化名陈小姐的香港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英国读书时都有自我审查的体验。他在伦敦大学旗下一间学院的设计科目就读硕士课程，在一份功课入面引述报道，讲及一些电脑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玩家在游戏入面加入香港抗争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又帮中国领导人做了一个虚拟灵堂，导致这个游戏被中国下架。他在功课入面批评游戏公司因为庞大的市场而执行审查。陈小姐说，最少有30名同学来自中国，而他的班上只有他一个是香港人，很容易被认出来。
我就自己呢都加了个字句，就说即有光时口号那一版，我就说因为这个口号已经是即很 sensitive 的了，如果 display 即 in front of 其他 student 呢，可能会有一些即所谓的 legal concern。
学者莫里奇说，英国大学需要为香港和中国学生作更多保障，尤其是当教职员谈到或者研究敏感议题，网上学习在这一方面遇到的问题特别大。他说，牛津大学和其他学院已经有所行动去保障学生和学者，但大部分大学 仲係啱啱開始考慮呢個問題。佢提議，若果學生嘅功課可能涉及敏感議題，可以匿名處理。學生上研討會課遇到敏感議題，可以選擇唔公開討論內容。大學要有清晰嘅行為守則，並向身處中國或者香港辦事嘅教職員同學生提供培訓同指引。在香港一间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化名约翰的美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说，因为香港国安法的影响令学者疑神疑鬼，担心有什么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说，比起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学生举报他的动机更加可能是因为教师给的分数不好。约翰说，作为学者令他烦恼的是他一直以来认知的事实现在可能变成非法。他举例说，香港新闻自由被消灭这句说话被视为有煽动性，不过是因为他不合乎政权强迫人接受的所谓真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为独立国家之后，德国总理肖尔兹宣布暂停向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程序。究竟这一条是什么的管道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一条通过德国直接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海底管道已经完工，但未有运作。在西方国家试图对俄罗斯施加影响来阻止它进一步对邻国乌克兰采取侵略行为之际，这条管道成为一个主要的制裁目标。这条在波罗的海海底的天然气管道耗资110亿美元，总长度1230公里，沿着俄罗斯至德国的波罗的海海岸去铺设。北溪二号管道与此前铺设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平衡，运行后将经由波罗的海直接向欧洲输送能源的能力將會增加一倍，達到每年1100亿立方米。咁就意味住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可以直接向歐洲嘅天然氣管道系統送氣，而唔使經過現有嘅經過烏克蘭同埋波蘭等國家嘅陸地天然氣管道。北溪二號管道已經輸送咗天然氣，等待德國同埋歐洲委員會嘅批准之後，就能夠投入使用。德國嘅公用事業管理局喺審查呢條管道係唔係符合歐洲有關公平競爭的相關規定。德國總理肖爾茲暫停了認證程序，就是指這個審批的程序。德國按規定要提交一個有關北溪二號管道會怎樣影響到能源安全的報告。肖爾茲說正在撤回這份報告。在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內閣擔任財政部長的肖爾茲去年12月接任總理，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社會民主黨都支持北溪二號管道，但隨著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大軍之際，肖爾茲一直避免特別去提及這條管道。儘管美國官員強調，如果俄羅斯採取入侵行動，德國就應當立即停止審批。不過肖爾茲警告俄羅斯將會面臨嚴重後果，而且制裁必須事先準備好。德國早前已經同美國達成共識，如果俄羅斯將天然氣作為武器或者是進攻烏克蘭，將會採取行動阻止北溪二號管道。肖爾茲在2月22日表示，俄羅斯承認反叛武裝佔領的烏克蘭東部地區為獨立國家是嚴重違反國際法，需要向莫斯科發出清晰的訊息，他的類似行動不會沒有後果的。俄羅斯國營的能源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說，北溪二號管道將會滿足到歐洲對廉價天然氣不斷增長的需求，成為現有的經過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天然氣管道的補充。北溪二號將會對經過烏克蘭的連九管道提供另一個選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經過烏克蘭的管道需要修整和降低成本，因此需要在向烏克蘭支付管道通過費用上有所節省，並避免了2006年和2009年烏克蘭和俄羅斯因為價格和支付糾紛而發生的斷氣事件。歐洲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關鍵市場，它的收入支撐著俄羅斯政府的預算。歐洲需要天然氣，因為歐洲在取代已經停止使用的火力和核發電廠，同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還未有充分興建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美國、烏克蘭和一些北約盟國例如波蘭等 在拜登政府之前都反对北溪二号管道项目，因为它将增加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并为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可能性。欧洲需要进口所需要天然气的大部分，仅从俄罗斯就进口大约四成的消费量。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任内，北溪二号管道得以进行，成为美德关系的一个摩擦点。拜登政府在北溪二号管道即将完工之际，放弃了针对管道的经营者的制裁，亦都换取德国承诺，如果俄罗斯将天然气作为武器或者是进攻乌克兰，德国将会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在美国国会，共和党及民主党两党在北溪二号管道上展现少有的共识，长期以来都反对该项目。在肖尔兹采取暂停制裁之前，德国审查当局就明确地表示，审批程序不是太过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完成，那就意味着这条管道将不会帮助满足到今年冬季的供暖及发电需求，尽管欧洲大陆目前面临天然气短缺。今年冬季的天然气短缺进一步引发了针对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忧虑，尽管俄罗斯满足到与欧洲的长期供气合同，但是却紧缩短期的天然气销售，亦都没有充满欧洲地下天然气的储藏库。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这个短缺凸显了应该尽快去批准北溪二号管道的需要，同时那就都增加了外界有关俄罗斯使用天然气增加对欧洲影响力的担忧。在欧洲需要俄罗斯天然气的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亦都需要欧洲的市场。这一种互相依赖令到很多人都认为，即使乌克兰冲突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亦都不会切断向欧洲供气。俄罗斯官员亦都强调，他们没有断气的意图。同时，在今年冬季短缺基础上的乌克兰危机，亦都为欧洲各国政府更多的理由从其他地区寻求获得天然气供应，例如通过轮船从美国、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区获得液化天然气。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铺设工程开始于2018年，原定计划2019年完工，由于华盛顿反对，工期推延，去到去年9月先至最后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有很多的理由认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2014年达成一笔精明的商业交易，当时它以77亿5千万美元锁定了一直到2032年奥运会的美国传媒转播权。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结束，现在更难看到这些理由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届奥运会对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来讲是一场灾难，这个是一场与世隔绝，是一个与美国有12个小时时差的威权国家举行的赛事。在这届奥运会上，大家永远没办法忘记的画面将会是俄罗斯青少年在一场因为受到禁日影响的花样滑冰比赛之后的情绪崩溃，以及悲伤和孤独的米海拉·谢弗林坐在滑雪波上沉思是什么出了问题。好多美国运动员的表现不好，其中似乎最成功的运动员就是自由滑雪选手谷爱凌，她是代表中国参赛。没有观看奥运会赛事的观众的人数之多令人震惊， NBC 就会想，这个究竟是运气是非常差，还是这个曾经将几千万人凝聚在一起的活动的品牌被永久地玷污了。阿拉巴马大学体育传播项目主任安德鲁比林斯对美联社说，考虑到投入到资本，他们现在肯定会感到失望。 NBC 电视台的高层是表示，目前未有试图调整或者退出转播权交易的计划。好几位专家说，这个不是那么可能的，因为现场转播体育活动的价值正在增加，而且是广告商可以获得大量观众来到销售汽车或者啤酒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NBC 负责奥运会的总裁加里曾克尔对今后在巴黎、意大利和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持乐观态度。与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一样，北京奥运会是在主要目标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环境下召开，这个意味着看台上面是没有球迷或者运动员家人，没有关于主办国的离奇故事，甚至连播报员都很少。NBC 报道奥运会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的一栋办公大楼里面工作的。 曾克儀話：當然，每屆奧運會嘅偉大配角之一就係主辦城市，呢個係文化人甚至係贊助商嘅激活，嚟自世界各地嘅人聚集埋一齊。而呢一次北京就唔係咁樣，佢哋冇辦法試圖去詮釋咁樣嘅嘢。截至上星期二，平均有1220万人喺 NBC 有線電視或者係佢哋嘅流媒體服務嘅黃金時段觀看咗呢一屆嘅奧運會，比2018年喺南韓舉行嘅冬奧會減少咗42%。尼爾森公司話，單單係 NBC 電視台嘅平均收視人數只有1000万，就下降咗47%。呢個仲包括咗緊隨住美式足球大決賽超級碗之後播出而被誇大嘅平均收視率。超級碗之夜吸引咗2400万觀眾。NBC 負責體育事務嘅總裁皮特貝雅夸話：呢個收視率與佢哋話俾廣告商係一致，佢哋賣俾廣告商嘅套餐包括線性同埋流媒體報導。NBC 仲未透露北京奧運會係盈利定係虧損。星期四的女子花样滑冰比赛是令人感到极为痛苦的电视画面。在这次比赛当中，俄罗斯选手卡米拉·雅利耶娃在弱点呈阳性的情况下参加了比赛，但是错失了是拿得任何奖牌的机会。一位女子在推特上宣布，这次奥运会对她来说是结束了。留在她脑海里面最迟的印象将会是大流行病期间，是一个是有着可耻人权纪录，有87个核反应堆的国家的背景下的假说，还有那些需要接受多年心理治疗的选手。雅利耶娃独自站在冰上，在开始表演前显得很害怕的画面深深地印刻了在 NBC 的迈克·蒂利科的脑海里面。他在电视节目当中说，在场里面的大人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在这个星期有人将他描绘成为坏人，亦都有人将他描绘成为受害者，事实上他是坏人的受害者。比林斯话：虽然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当中长期存在腐败现象，但是雅利耶娃事件玷污了真正的竞争。他话一个对产品的危害更大。一位与奥运会同电视关系密切的人士对美联社话：对 NBC 来讲，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特别脆弱的时刻。由于持续的业务联系，这位人士要求匿名。考虑到北京奥运会这么差的情况，如果 NBC 内部有人想办法改善他与国际奥委会的交易，一位人士话自己不会感到意外，但认为 NBC 试图彻底退出这项交易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少。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和2026年意大利冬奥会的时区仍然是不理想，在美国的黄金时段可能不会有现场的赛事，这种情况在2028年夏天洛杉矶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会发生改变。2030年的冬奥会可能在北美举行，温哥华和盐湖城都说有兴趣主办，国际奥委会明年可能会宣布主办城市。去年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获得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贝雅夸和 NBC 意识到要打造一个在过去6个月里面被沾污的奥运的品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他认为他们必须在很多方面与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一起努力，使到东京和北京之后的奥运会重新焕发活力，为巴黎、意大利和洛杉矶的奥运会做准备，这个将会是他们的战略优先。体育商业杂志媒体事务撰稿人约翰·奥朗德说， NBC 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之前就知道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可能会成为转播权交易的低谷。奥朗德话：而家嘅情况睇起嚟系尤其暗淡，呢个当然系一个低潮。但系跟住落嚟嘅三届奥运会当中嘅两届，对 NBC 嚟讲，将会系巨大嘅商业成功。由于流媒体带嚟嘅有线电视嘅减少同埋观看习惯嘅改变，媒体世界正系处于娱乐消费方式革命性嘅变化之中。体育直播系为数不多嘅令人打开电视嘅可靠嘅方式之一。目前经营着一家体育咨询公司，担任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体育频道总裁的尼尔·皮尔森说，虽然转播费是以天文数字增长，而且观众人数下降，但是很少有媒体公司后悔作出这些的投资。 NBC 以2014年设定的价格锁定了2028和2032年奥运会的全部媒体的转播权。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